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先知预言与祷告切求。然后这个题目呢，是有一次我在听一个先知，他在讲神给他的启示。他说神告诉他说川普这次会当选，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跟我在听到一个先知启示预言，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上面的预言，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是说，哦，上帝你说会当选就让他当选吧，你要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呢？要祷告。我发觉到有一些人对先知启示，他的态度是说，既然这是上帝的旨意，就会成就啊，那我需不需要参与这件事情呢？我能够参与什么？所以呢，他就 let it go， 上帝你会让他成就，就让他成就吧。我们这个是比较大的事情哦，就是比较大国家大事。但是对你个人的预言，我发现到有些人对个人预言就说，牧师啊，你上次说我会怎样怎样怎样，结果没有发生啊，你这个是假的。那你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听见这个预言，你相信这是从神来的，你很在意啊，不然你不会来质问牧师啊。你很在意的时候，那么请问你，你对这个预言你做了些什么？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先知预言与祷告切求。意思就是说，你听见这个预言了，你相信这是从神来的，那么你应该做什么？你是说反正上帝说会成就就成就嘛，还是说上帝你既然说要成就，我就祷告让他成就，我要参与，我要经过这个过程，我要让这件事情真正的成就。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所以在圣经上面有一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就是先知耶利米，他在29章，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我们念一下，在你的周报上面哈。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能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OK， 这个里面有一个背景，这是耶利米。你要知道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有2次来攻击犹大地方。他第一次攻击的时候呢，把犹大王掳掠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他把整个国家交给了西底家王，所有那些有钱的贵胄，所有圣殿里面的东西通通都掳到哪里？都掳到巴比伦。所以那时候巴比伦有一些的犹太人，大部分有钱的贵胄的一些贵族通通都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耶利米呢是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在帮助西底家王，他劝西底家王说，你要好好的服侍巴比伦。但是呢，在第29章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耶利米书第28章，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 他当着在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人，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在这两年之后，两年之内，这个我要刑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让上帝殿中被掳去的器皿要搬回来，被掳过去的人民要回来。所以这句话在当时大家一定很高兴，对不对？如果说上帝说这句话的话，大家是不是很高兴啊？你要想想看，当时就是说，如果你的国家被掳到别的好远啊，他们要往北走，然后到那个哈兰，然后往下沿着那个两河流域走过去，因为这中间全部都是沙漠，走在那个沙漠当中你会死掉了，所以你一定要沿着这样走，走到巴比伦。那这一段的路很长啊，所以当时啊，如果听到耶和华神这样讲说，哦，我被掳的人要归回，两年之内，这个先知哈拿尼亚，他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说，哦，你们两年之内啊，要回来。所以耶利米当时就被神启示，他说你要去告诉那个哈拿尼亚，你妄称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你说的预言，所以你今年必定死。结果那个哈拿尼亚那一年就死掉了。所以你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会竟然发现到，当一个国家进入到苦难的时候，我有很多先知起来讲话，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先知啊，会讲很多的话，你会问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你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大家说分辨的能力，就你自己呢，你要去祷告说，上帝哪一个是真的？我该做什么？这是我们面对先知预言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所有的人给你发的预言，不是每一个都是从神来的。但你不要说，哎呀，你发错了，你发错了。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准确性的问题，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准确性与否，跟你当时的情况有关系，还有跟当时说的人领受的也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是从神来的，你的心灵里面，你的 spirit man， 你会同意的，你会什么？你会有那种被神的话跟灵会有 synchronization， 是会共振的。当然，可能你说牧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 that's okay， 我们都要学习，好不好？但是呢，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你心灵上跟他的话一结合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透过他在对你讲话，你的心灵里面会有震动，你的震动会告诉你说这是真的。那这个当然我们都需要操练，了解了。我得说，有些时候呢，刚开始去领受到这些先知启示的时候呢，你不见得会说，哦，这到底是真的？假如哦，怎么放在一边？我就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成就哈，这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呢，你在先知启示领域里面呢，你真正的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说，哎 ，I know，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可能呢跟你现在的实际状况差很多，可是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问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是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那个就是所谓的共振，好不好 ？Synchronization， 你的灵跟圣灵通了。所以我们在追求圣灵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这句话是不是打到你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会产生共鸣。你在共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哎，我要特别的小心，我要特别的注意，我要看神怎么样的来引导我们。然后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完了，先知哈拿尼亚那年死了之后，二十九章一开始，耶利米就写信，在耶路撒冷，他写信给到被掳在巴比伦的那些祭司、那些先知、长老。他跟他们讲说，神说你们要在那里盖房屋， 安居下来，要怎么样？照样为你的儿女娶妻生子，住在那里，而且呢，要为那个城市求平安，因为你在那里住，所以你要为他们求平安。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如果从一个被掳的人的角色上来看的话，你会说，哇，这个什么先知啊，怎么这个先知叫我被掳了乖乖的就在那里安居乐业，盖好房子，然后什么，然后就住在那里，还让我的儿子娶媳妇，还让我的女儿去嫁人。就意思就是说，你要住在那里了，你要当一个寄居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先知真的敢讲。你可能如果说想想看，如果你是被掳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你是犹太人，然后先知告诉你说他是奉耶和华的名告诉你说你要在那里安居乐业，你会怎么想？神不要我啦。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听信假先知的预言。也就是说，耶利米告诉他说，我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如果先知这样讲的话，那也特别注意。但是接下来他就是29章第10节，他说，上帝说，70年之后我要眷顾你们，把你们带回来。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当时如果是被掳的人，你真的很不甘了，而且你可能对上帝的信仰已经受到挑战，好像上帝呢遗弃了犹太人，没有保护犹太人，虽然他们知道但是犹太人的罪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但是现在人都已经被掳到那边去了，所以他们的人就会想说，上帝真的不要我们了，我们所信仰的上帝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说70年，也就是让那些的人，你被掳的，你70年之后，我应许你要把你带回来。那么就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你就是70年嘛，上帝看你的了， Nothing I can do， 我不能做什么。但是呢，但以理他不是这样想。你看看哦，你把耶利米29章第10节到14节，他在第十一节哈，29章11节是一个金句，你知道吗？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很多人会背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他们要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他们在那里呢不能够过信仰的生活，因为圣殿不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不能够再过他们的犹太节期了，他们要过他们当时巴比伦的节期了，他们要常常面对很多的问题，他们不能吃猪肉，他们不能够祭拜别的神，可是这个王强压他们，你要怎么办？耶利米说，忍耐70年吧。耶利米说，你们70年是因为你们都没有过安息年，一年第一年70个安息年你们都没有守，另外因为你们犯罪得罪我，所以70年是你们的 penalty， 是你们的刑罚。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你要从头到尾看清楚了这件事情，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你们。所以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神会暂时刑罚你， 好像暂时离开你，但是要叫你末后有指望。他已经定了70年，70年之后他要带你回来，你要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恢复，重新恢复律法书上所记载。所以你看，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去看以斯拉记，你去看尼希米记，当以斯拉他在宣读律法书的时候，那些回来的犹太人都痛哭啊！他说：“原来我们是得罪了神。”那些回来的人才重新的学习律法，重新的 rededicate， 重新的再一次要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如果你要从这个属灵上的意义来看，今天早上还在祷告。美国从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背逆神，1960年代开始有性解放，开始离开上帝，以至于现在的整个文化进入到不要神，开始公然的亵渎上帝。我们好像基督徒虽然还住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态社会好像真的是被掳到巴比伦。但我今天要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大家说阿们。上帝要给你有末后的指望。50年代到现在已经快70年，美国已经 turn away from God， 已经离开神很久很远。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先知说美国还要再次临一个复兴，差不多快70年。那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上帝没有完全的离弃他，没有完全的离弃他。然后第十二节我把它划线，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呼求我，祷告我，我就怎么样应允你们。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在先知启示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上帝，你说70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这就是我的信心，这就是我的祷告。因为你有上帝的话成为你信心的根源。大家说上帝的话是我信心的根源，那这是最重要的，了解吗？因为罗马书10章17节讲得很清楚，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知道神讲话就成为你信心的根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呼求什么？呼求我答应你们的事情，呼求我愿意做的事情，你们要向我祷告，所以我就应允你们。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他讲的话会不会实现？会。但是今天你跟我的角色是什么？答案就是第十二节，我们要呼求神，祷告神，神就应允我们他所应许的。了解吗？明白吗？你千万不要说上帝你说的话你实现你负责。不是，上帝说你们要呼求啊，你们要祷告啊，我就应允你们。 他把自己的应许交在你的手上，交在我的手上，了解这个意思吗？明白吗？你不要说我说是上帝的事情， no， 上帝是说是你的事情啊，不是，就是单单他的事情啊，了解这个意思？因为他讲说七十年之后呢，我要眷顾你们，把你们拿回来哦，回来。那这就是上帝要施展神迹啊。那上帝施展神迹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就是第十二节，呼求上帝啊，你是赐平安意念的，你不是降灾祸的，你要让我们末后有指望。那你末后有指望，就是他的应许啊。他说我要把你七十年后带回来，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然后第十三节，他说你们寻求我，如果专心寻求我，就必什么？啊，就必寻见了。所以祷告还要专心耶，还不能说旁心三心二意，求求那个拜拜那个，哦不行，要专心神啊。而且你不要说其他社会新闻，就像我们很多先知说川普一定会当选，然后你听到哦这个铺这个什么，这叫什么选举的
民调
啊，对哦，民调说现在拜登还领先十几个 percent 哦，你要不要要不要去哇主啊，那你要专心寻求他，了解吗？哈、哦，弟兄姐妹，你要专心的去看神的话。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怎么样被你们寻见？有没有？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我必使你们怎么样被掳的人怎么样归回？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有看第十节。”没有看十四节，你就 you missed the boat， 你就没有完全了解神在这里讲什么，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说你们专心寻求我，我必被你们寻见，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所以弟兄姐妹，二十九章第十节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条件？
有，
有条件的啊！先知启示预言有条件的，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啊、有的人他说，由神所发的预言当中，他把它分几种。他说第一种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说你有没有祷告或是没有祷告没有寻求，上帝一定会让它发生。他说这么多的预言里面有一个很特别，非常特别，你知道是哪一个特别吗？就是耶稣基督会生在世界上，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救赎主会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是被杀的羔羊，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预定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因为人悖逆败坏，上帝要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拯救，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是三一真神他的决定，我们人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定义要来拯救你，拯救我。他说其他的呢？其他有很多的预言启示都是有条件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可能还有一些我们不需要参与的一定会成就，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再来第二次？会不会？会。你要不要愿意他来？愿意他来。但是呢他有没有一些的条件？有条件啊，第一个福音要怎么样传遍全世界，他才会再来，对不对？那他再来之前，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晚是不是要实现？ 是要实现，有没有条件？有条件。所以弟兄姐妹， you have to go through this,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上帝说70年以后要把你们带回来，你们要专心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我必被你们寻见，然后我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Amen Hallelujah。 所以你看到一个先知启示的成就，包不包括你跟我的寻求呢？ Yes。 然后在圣经上，但以理先知他自己是先知哦，他就在你看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我们来看哈，就是他在位第一年，就是大利乌王他做加勒底王的第一年，我们来念一次好不好？来，第二节就好，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那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最重要的，有先知启示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那是你的话你自己成就啊，跟我无关了，我跟你很有关系啊。但以理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没有说上帝说你70年就70年，哈利路亚，他变怎么样？进食啊。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每一天在做但以理的进食祷告21天哦，在大选之前，我真的很佩服你们。我没有，因为身体的关系哦，我也一天不吃肉会麻烦，所以我会 dedicate 1-2天，我可能会有进食1餐2餐，但是我没有办法进太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当中有人进食了，感谢主，愿主纪念你们的辛劳。你们很显然的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反正就一定会过嘛，哈，一定会成就的，不是，你们真的很认真。但是有没有披麻蒙灰？应该是没有啦。披麻蒙灰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什么叫披麻吗？我们华人的披麻戴孝有没有？就是你要穿麻衣啊，他们就是穿麻衣啊， OK， 蒙灰啊，还把那个炉灰，什么叫炉灰？就是那个冬天取暖烧的那个灰啊，或是这个炉灰，那里面烧的那个炉，那个灰尘，蒙灰啊，表示什么？表示我有罪了，表示我需要神的怜悯，定义向神祈祷恳求 ，My Lord, My God。我的主，我的神，祷祈祷恳求。那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向神祷告，不是在那里等候神。我告诉你，有些人，我告诉你，就是在等候上帝。你知道我们最近这几年，我所知道的美国的先知，准确率最高的就是 King Clement， 他在2016年川普总统当选之后呢，他就过世了。我在2005年开始注意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在有个 Hurricane Katrina， 有没有？大家记不记得 Hurricane Katrina？ Hurricane Katrina 在那一年的8月。就侵袭到 Houston， 侵袭到那个 Louisiana， 那么他在 Louisiana 的那边呢，造成很大很大的损失，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是个很大的事情。八月份，他在7月的时候，他就在 Houston， 他那里就发了一个预言，发了一个预言，就是预言那个 Louisiana， 那 他说他在那边呢会有水淹，然后尸体浮在水面上面。七月份讲这件事情，八月就成就了。所以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先知，我说这个先知真的不容易啊，很厉害的。而且他是用听的，而是神让他听见，然后就发出来。然后这个人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发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在讲，他说 Trump should be the trumpet， 他就把川普总统预言呢已经讲出来了，而且讲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应验。所以你说哇，他是不是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他说川普这个人，他要 build up the wall protection， 这个墙壁啊，那个时候谁晓得他的墙壁就是真的在墨西哥美国的边境，他的墙已经建好了，弟兄姐妹，他的墙已经快建完了。他说他要 build up 这个 wall protection， 他说这个人，他说他 has a hot blood， 讲话很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老实说我也不太喜欢他讲话的方式。后来有人跟我讲说，那就是纽约人啊， New Yorker 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说啊，真的啊？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说我没有认识 New Yorker， 但我知道波士顿的人他非常不喜欢纽约人，他们说他们是 Yankee， 他们有点自大狂，所以可能是这样， I don't know。 但是呢，他说这个人有 hot blood， 然后神说我要让每一个人都跌破眼镜，就是 King Clement 他在原文上来讲说，我要让每一个人都跌破眼镜，这是我选择的，我要让他当总统，他要成为一个 praying president， 他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神。可是他刚当选的时候没有，我要让他被圣灵充满，那是以后的事情。他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总统，不是那种 religious， 不是那种宗教性的，而是一个真实的他在祷告的，而且我会让他圣灵充满，而且他要当两任。2007年就讲了，所以在2007年讲了之后，有很多的先知也不同的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 He is the first one， King Clement。 可惜他2016年11月川普当选之后他就走了，不然真的很可惜，因为神透过他讲了很多的话，到现在还在应验当中，到现在还在应验当中。 你很难想象他怎么这么厉害，但是你知道吗，他讲的这些话有多少人在后面一直在祷告让他的预言成就。我们不是在那里等待，但是你要知道你看见他的预言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上帝还在我们当中。他所讲的话会真的让人跌破眼镜。他说他要选择这个人，他说这个人是 fearless， 毫无畏惧。所以你知道川普总统是第一个总统，美国总统面对媒体当着面对呛，说你们是 fake news。 哪一个总统敢这个样子啊？那总统要好好的巴结这些媒体，你们拜托写我好的东西。他是 absolute fearless，完全不怕，你们讲我没有问题，我照样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媒体不公平的，因为媒体恨他。为什么？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里面所谓的建制派，他们其实在背后都有很多的利益勾结的，这些利益勾结川普一点都不买他们的账。因为川普自己很有钱，所以 Trump cannot be bought， 是不能够被收买的。一个总统不被收买的，那你在那边旁边很多特别的利益团体，他们要成就他们要的事情要的法案，川普一概咻，不管你，他做的是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当他把 美国的使馆从 Tel Aviv 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警告他吗？你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了好半天。现在非但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把那个 UAE 跟以色列第一个，不是第一个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第一个。美国大兵们在川普当总统三年多里面只死了63个人，在过去的总统里面那么死了多少人啊，千千百百的，他只有63个。他把美军，这个人太厉害了，日本韩国都要付军费，我们讲的保护费，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美国自己花钱的，现在哎，你们要付钱，呵呵，台湾也在付钱呢，台湾要买武器啊，那每一个地方都要付钱呢。他把美军从德国撤出来，因为德国不付军费，撤到哪里？你知道吗？撤到波兰。为什么撤到波兰？波兰愿意付钱啊，所以他想的就是为美国啊，那为美国赚钱啊。了解了，所以 你要看到他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这个他在为美国赚钱啊，他把很多的 manufacturing 的这个工作机会抢回来啊，他说话算话，他说话做到了， create jobs， a job， 这个工作机会，这个是美国历史新低的那个失业率，在那个武汉病情之前啊，那这个是了不起啊，可是没有人喜欢他，他们没有办法在他的政策上面或者是在他所有的工作的成效上面，他们来攻击他，他们就攻击他的 personality， 攻击他，攻击他的这个说话态度或者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反正都有他讲的。然后呢，他们编造了很多通俄门，有没有？要 impeach 他，要弹劾他，结果通通都找不到证据。现在拜登呢，拜登 Hunter Biden， 拜登的儿子搞了一个大事情，结果媒体都不敢报，没有天理啊！所以媒体不是上帝啊，大家说媒体不是上帝，我们的上帝还是上帝，因为媒体不公义嘛。所以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因为你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怎么样？守约施慈爱。然后弟兄姐妹， you have to be careful， 我们特别代祷者，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你是敬畏上帝，你是爱神的。我们代祷者特别在这边有一个资格，你真的要爱神，守约施慈爱，不是守主诫命的，所以上帝以守约施慈爱来回应。了解这个意思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好自动的把这些就当作是给我的，但你要知道，你的资格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要太骄傲，我们要谦卑，好不好？第五节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了解这个意思吗？请问但以理有犯这些罪吗？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没有。但以理他祷告，他没有，他好像自己犯了罪一样，他代替他祖宗认罪悔改。所以你可以说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一段其实是我们 代替祖宗认罪的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范围。对，你说啊，主啊，求你来赦免我跟我祖宗犯的罪，然后呢，你可以从第四节开始，就可以照样的祷告，好不好？啊，第七节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的众人，我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怎么样？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因为得罪了你，就都脸上怎么样？蒙羞啊，我们好羞愧啊。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弟兄姐妹，第十二节我特别把它划线，他说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所以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好，弟兄姐妹，我特别在这边划线，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弟兄姐妹，13-14节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不会发觉到你可以应用？我们现在不是在斥责这个人犯罪，不是在怎么，在说这个人太没有天理。我们应该祷告什么？主啊，求你给我们怎么样恩典，使我们怎样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最近发展的叫福音界，对不对？我们向这些作孽的人设福音界，其实福音界是最棒的。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给他恩典，让他回头，回头转离他的恶行，明白你的真理，接受你的救恩，重新的悔改。这就是福音界的 Amen。 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那个恩典就是福音界设给他，因为福音界本身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就是说将耶稣设到他里面，让他怎么样认罪悔改，让他怎么样，让他回头离开他的罪孽，明白真理。所以我们像那些还没信耶稣的，或是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悖逆了，或是他认不清现在的情况，还在恨川普。 对基督徒现在还在恨川普，我要说一句话，你的恨本身就是犯罪，你赶快悔改吧。你不应该去恨川普，你的恨就证明了你心灵里面被撒旦的恨充满，你要赶快求神来赦免你，让宝血洁净你的恨。你应该是爱的，你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川普没有逼迫你啊，但是连逼迫你的人都要祷告，而且你要爱川普，因为他真的是基督徒啊，他每一个礼拜在白宫有查经班的，你有每天礼拜查经吗？不好意思，他在他的内阁官员们，包括副总统 Pence， 他们每一个礼拜在白宫有查经班， 你可以想象他日理万机当中，他分别一段时间，他说我们来查神的话语，你有吗？然后你说你 hate Trump， 赶快回转吧，悔改吧。恨不应该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大家说恨不应该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就算是敌人我们也要爱他。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要爱什么？爱你的什么？爱你的仇敌。所以我要对所有的基督徒讲，你恨川普吗？请你爱他吧，请你为他祷告， Amen， Hallelujah， 这才是基督徒嘛。我讲的有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今天就是在川普这个人已经带给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你是要按你的情绪，还是你要按神的话？你要按神的话来反应，还是按你自己的情绪，还是按你那个情绪是被媒体来搅动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有智慧，要谦卑下来，不要太骄傲。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就意思表示你比他有义，你比他还要公义，你才能够指责人家，了解吗？但是现在的媒体，他已经把这个恨放到他的所有的报道里面，以至于你的恨就变自动的。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个就是被邪灵辖制，被一个叫恨的邪灵辖制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要给他什么什么剑啊？闪电攻击剑。 OK， 你要去击退他的那种恨的灵。OK， 因为他被恨的灵包围住了，以至于他的恨的坚固营垒就起来了。只要一听到川普的总统，无名火就起来了。所以这个人需不需要释放？需要释放。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看神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最近学的东西就跟这些都很有关系的，好不好？我们既然讲到这边，我们大家，我们来试。我们来射射箭好不好？ OK， 好，弟兄姐妹跟着我哈，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我们自己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射出福音箭，射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将神的爱倾倒在我们里面，将不属于神的，要破除他们的坚固营垒，命令他们退去，神的话击碎这些坚固营垒，破除这些坚固营垒。奉耶稣名拿起闪电攻击箭，射向我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恨的灵，不公义的灵，谎言的灵，射向公义闪电，闪电公义箭，第二箭，第三箭，第四箭，第五箭，第六箭，第七箭，奉耶稣基督名，弃绝所有这一些恨的灵所建立的坚固营垒。弃绝所有这一些谎言的灵所建的坚固营垒，愿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良善，信实，神的赦免临到我自己以及我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第十五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 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十七节，我们的神啊，求你现在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阿们。我在十七一直到十九，我特别的划线，为什么？因为这划线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美国的社会，你可不可以用这一些话呢？可以用这些话。主啊，求你垂顾我们的祷告，使脸光照你荒凉的教会，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的教会，称为你名下的城，你城下你名下的教会。我们向你恳求，不是因为自己的义，因为你的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不要迟延，让七十年的荒凉重新的回到教会。意思就是说，上帝你的灵离开我们了，求你重新回来。我们要求神的圣灵重新的回到我们教会当中，因为我们教会和这个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阿们。所以你可以十七十八十九为我们教会祈求，或者为你的城市祈求，都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祷告范本，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发展很多代祷的，很棒。我们感恩啊，哈利路亚。我们再看我下面如何回应预言启示的第二点。第一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但以理的反应不是等候神成就。我这时候讲说，哎，我们要等候上帝，我们要等候上帝。 no， 在这个先知启示预言当中，你跟我不是在等候，你跟我要怎么样？要积极祷告寻求上帝。正如耶利米二十九章十二十四节所说的，寻求神代替祖宗认罪，好像自己犯的一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真正的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啊，好除去仇敌拦阻神的预言，让神的启示能够实现。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仇敌他做三件事情，他做哪三件事情？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他对神的预言要临到你跟我的身上，他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 OK， 他把你的应许偷掉，他把你的应许杀掉了，他把你应许毁坏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他的目的耶稣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不要让他偷掉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三，我特别发现了，祷告寻求主的前提就是你要爱主，守主的诫命，我们的神才会向信徒守约施慈爱。你说，哎呀，牧师，我哪够格啊？牧师啊，我常常犯罪得罪上帝，我常常不小心就对家人发脾气，说这个说那个，自己后来都觉得很丢脸。我说那感谢主啊，你还知道那主的宝血赦免洁净你吧，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对了。我们求主洁净我们，我们可以向上帝祈求，让他守约施慈爱在我们当中。 Amen。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第一个就是先讲认罪悔改，是自己认罪悔改， OK， 求主宝血洁净我赦免我， OK， 那我们要认罪什么？你看我把第四点认罪的一些重点，我们犯罪偏离神，行恶悖逆，没有听从先知的话，得罪了神，使得律法上的咒诅都临到我们，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很令你生气的时候，记得向神求恩典，求怜悯，让我们可以回头转向神，离开罪孽，明白他的真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五点，我们认罪完了之后，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要求神祝福啊。我们带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认了一大堆完了以后，你还要再加正面。就像我们医治释放的时候，把一些鬼啊，把一些邪灵给赶出去以后呢，然后下一步是什么？要把好多东西怎样？要加进来。主啊，你赦免我们，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求恩典，求眷顾，求怜悯，不要迟疑，让这个预言赶快实现。阿们。所以你知道，你拿掉一个不好的，你要加上好的。阿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祷原则。你可能后面的可能还更重要一些。要加好。主啊，这个悖逆的小朋友。拿掉他很多的悖逆以后，主要你要让他顺服，你要让他安静，你要让他爱神，很多好的祝福在他的身上，那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你要有祝福，你的祝福就是一个预言。第二点我再说，你的祝福就是一个 prophecy， 就是一个预言， OK， 要让他享受到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呢，弟兄姐妹，对美国的预言、个人的预言、教会的预言，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是不理睬，是积极的祷告？积极的祷告，认罪悔改，求主实现这个预言。我们最近有人说了，我讲说我们要恢复神儿女的地位权柄，所以我说哈利路亚，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人对我的个人预言，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他说，这是安童牧师讲的，好几年前讲的。他说有一天你讲到的时候，圣灵会自己降临在当中，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那你说刘牧师，你对这些预言你做什么事情？哇，拼命祷告这件事情赶快成就，对不对？我不能说上帝我等候你啊，你我要赶快做，给我更多的恩膏，让我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那太好了，我什么都不用说。主啊，你要让这个预言实现在我的身上，阿们。你对你的个人预言也好，对教会的个人预言也好，我们怎么样？我们说主啊，你赶快实现了。我们有好几个先知启示我们说，我们教堂要坐满满的。主啊，赶快啊，赶快啊！还是上帝，那是你的，呵呵，你说的你自己成就，不能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啊，参与啊，因为啊，很多的先知说川普会当选啊，一样啊，那你是要抓，赶快，你要让这个选举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选举，教会复兴等等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都需要，我需要积极的回应祷告， Amen。 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对于所谓的启示、所谓的预言，主啊，我们要积极的祷告切求。主啊，我们求你扭转我们的心态，我们在对于这些的启示预言，当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积极的回应，我们求主让这个预言能够很快的实现。我们谢谢主，当但以理看到了这耶利米书所写的70年，他就祷告，他就禁食， 披麻蒙灰，他是很认真的在为上帝、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祷告。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有但以理这样子的心智，当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积极的祷告，让你所说的话透过先知传来的信息能够完美的成就。主，我们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愿我们的教会荣耀你的名，恢复神儿女的地位、权柄跟能力。主啊，我们也恳求你积极的让川普能够顺利的当选，让我们的教会复兴，让我们每一个人走入到我们的命定当中。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